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中秋节，嘉妍先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祝福，感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在空中辅导相聚。虽然我们不能跟你们见面，可是呢我们在连线上呢就已经把大家认定是主里的家人了。那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使用这个短信跟热线跟大家来互动的，热线呢也联系上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的。是的，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这一家人呢，当你抬头看到月光的时候，请你想起我们在香港呢有这个团队一直为你们来做守候祷告。大家如果呢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来守候咨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早上、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这一条热线都会开放的，让大家呢可以直接的跟我们做这个联系。还有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就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跟周师母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主要是解答精神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在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现在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同做直播，大家都可以呢跟李老师讲一下你们现在遇上的困难，他们都是专业的辅导老师来的。那么在这呢，嘉妍也希望呢作为我们无论是父母或者是孩子啊，要好好来想一想，其实这个佳节呢是一个很好来进行孝道的这样的一个品德。的确在圣经当中，在十诫第五诫已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呢也有尊荣父母的意思。特别呢在中秋节，希望我们作为儿女的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做孝子，去帮助我们的父母成长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有收听电话之余，也会跟大家一同的来听听《伤痛不代传》第十集，学习长大成人，怎么样可以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一个成熟的自己啊？就让我们一同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梁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高兴跟你连线啊，梁姊妹。
感谢神，我因为听这个婚姻平台听了，差不多快半年了吧，就是觉得很好。就是我现在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有点困惑。
嗯，是的，那有什么困惑啊？你的孩子他多大呀？
我的孩子今年11岁，是个女孩。
哦，是的。那她现在对啊，你觉得她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比较烦恼的？
我比较烦恼的就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他的胆子比较小，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一个人在的时候他怕，比如在我们家里，在外面呢他反而不怕，在家里，就是比如说嘛，就是，到了晚上8点多钟，我要他去洗澡，他就硬要我陪着他，我说你长大了，我说你自己去洗，他说我怕，然后我就说，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好，因为他现在11岁嘛，已经我也不知道有几年有多少年了，就他一直伴随着他这种恐惧，我就比较担心他，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的他教育他，怎么样引导他，就是比如房间我们两个在客厅，会读读圣经啊，跟兄弟姊妹连一下线啊，然后我们就一直陪着他，也就在看电视啊，就玩他的，然后呢我就说叫他去里面睡觉，因为时间超过了，我说要早点睡觉，明天还上学，他说不要，要我陪着他进去，他怕黑，然后陪着他进去还要陪着他，我就是因为也听你们的空中的那些辅导嘛，我也听嘛，就多多的鼓励他，多多的用好的话来安慰，以前我是不懂的，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知道他心里有那种恐惧，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战胜那些心里的那种恐惧，我就跟他讲，我说宝贝，每天我们都在家里，我说还有耶稣在我们家，我说你不要怕，不要害怕，而且有妈妈陪着你啊，但是他还是会怕，还是就是很黏我，就是感觉都11岁了，很感觉都就是那种恐惧一直在他那个心里面，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寻求帮助，感谢神。
明白的。姊妹啊，是啊，通常孩子呢在他3到6岁的时候啊，我们说会特别就是会比较安全感那一部分呢比较需要，就是说孩子是他0到3岁呢，就是你要去提供他生活上的所有需要，比如是他肚子饿你要喂他呀，清洁呀，这些抱他呀等等的，然后到他3到6岁的时候呢，就需要多在他身边陪伴，鼓励，还有去让他有跟父母的这个联系，其实是慢慢去培养出来。所以如果说您的孩子现在11岁了，就说他我们要了解，你只是说他害怕黑。那我想问多一点是你的女儿的这个性格方面，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你自己观察这个孩子是那种比较敏感型的孩子吗？就说可能一点点声音或者是如果您不在身边，她就会很大的这个情绪反应呢，这些你觉得她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没有
的，就你觉得他是一直都是很稳定，只是说一到黑的时候他就会害怕了。你有没有问过？对，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会特别怕黑呢？
我问过他。然后他爸爸那次回来，他也说是怕，然后他爸爸就说就有点担心嘛，说宝贝，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就问我老公就问他，你怕是看到什么了吗？他就说没有，他说我纯粹的怕。
他是什么时候跟你说他怕黑？
我都不记得了，有好几年了。就是具体的应该是从2020年就有一点，2020年的时候，因为他爸爸就一直出去打工。 一直在外面打工，就是也一年也会回来两次，就是我跟他在家，他就会就是怕黑呀，然后最近我这几天我上次跟你们通了电话之后，我就观察我女儿，就这些天的话，我就鼓励她嘛，让她自己那个嘛，然后她不敢自己去，然后她就会想办法。我感觉我女儿真的是也是很聪明的，然后她就会，她有电话手表嘛，妈现在不肯陪她了，因为我有事，然后她就会打她朋友。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怕，就是他会，我要他去洗澡，那天我要他去洗澡他不去，我说我生气了，我说你都长大了，我说每次我说好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的，我说你必须要自己的话独立生活，要慢慢适应，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些这些话之后，我就去搞我的，我就不管他，然后其实我还是会观察他的，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同学，当电话接通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敏感的去做了，应该去开灯啊，去要他去洗澡啊，就去拿浴巾，
对，
打开灯拿浴巾去洗澡，就是有人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有那种安全感，
对，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听起来啊，姊妹你也可以不用太担心的。第一呢，其实你的女儿她我们这样子听起来，就其实你已经比较了解说，第一她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她才害怕，只是呢孩子一般我们说是敏感型的小孩哈，也不要说敏感型，只是比如好像我们成年人，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一个人的，就是说可能他心中是真的是有一点声音，跟他一起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安全，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人陪伴或者没有声音的环境里面去去自己一个去独处，所以这个呢你必须要去先了解啊，不是只有孩子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是一种性格特质。因为我这样听起来，你的女儿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害怕很容易害怕的那种人，她只是她怕黑，所以黑呢可能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困难去克服的。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一些氛围是怎么样去摆设啊，因为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环境里面去改造一个环境，让你的孩子是感觉安全。比如你的灯光，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完全把那个灯都关掉的。我们会鼓励家长在他的房间里面加一个小小的夜灯，或者是有音乐的夜灯，有一些孩子他入睡之前他需要去听音乐，把他那一天很多的繁杂的事情呢，你可以在他睡觉前你要跟他一起祷告，因为呢祷告就是要让你的女儿感觉安全，你还知道虽然妈妈不是跟你睡在一起，可是呢天父会在你的旁边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恐惧的，你都可以跟主耶稣说吧，然后你就跟他祷告，很简单祷告就可以了，就带着他一起祷告，让主耶稣今天主耶稣就在我的旁边陪着我睡到天明这样子，然后知道有人陪伴，然后你也可以放那些轻轻的音乐啊，有些人他喜欢放那些我们说是那些好像的弹钢琴，就是安静的音乐，晚上听的音乐，很多我们说古典音乐家他们弹的钢琴呢都有这个作用的，因为上帝其实让那些有才华的人去创作这些音乐是有他的心意在，那么的音乐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心神可以安定下来，所以你可以考虑找一些钢琴音乐啊，轻的一点，或者诗歌，有些钢琴弹的诗歌，然后就会放给他听，把那个房间的灯调暗一点点就可以，就不用完全没有光，让这个孩子呢他不会在完全黑暗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睡觉，那你慢慢这样培养这个环境，让他有安全感。然后你说他要找同学嘛，你要洗澡，你没有空陪他的时候，他自己一个在一个空间里面，其实也是可以，你也可以帮助他的，不用每一次都打扰同学。那你就可以放一些比如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啊，有声音在呢，他就会感觉安全。其实这个就挺容易的，因为他只是需要有一些东西陪着他，或者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娃娃，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说会提供一个他是抱着他会感到安全的，有一些孩子他会喜欢某一个小小小的布偶啊，跟他陪着他睡觉一直长大的那种，或者是一些小被子，因为他抓着那个东西呢，他就会感到很安全。好像我的儿子也是，从小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布偶的一个小狗啊，就陪他睡觉的，所以到他现在我的儿子也是11岁，那个小狗还是在他的床边，他每晚上都会就跟那个小狗是连接了，他觉得他那是一个朋友啊，所以他睡觉就抱着他。当然他以后长大他会慢慢不要那个布偶了，因为那个长大以后有其他东西，他就不会再依附，把那个情感依附在那些东西身上那么多。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要转移的他的一些我们说是情感，让他觉得可能因为刚刚姊妹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会怕黑，可能真的爸爸到外面打工，家里面少了一个父母其中一个，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会知道家里少了爸爸，他就会有一些反应，是妈妈不能给他完全的那一种保护安全，所以他会有一些反应，可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出现这些害怕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说姊妹现在呢你可以帮助的就是改造一个让孩子可以感觉安全的环境，家里的一些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可以调整一下，然后也可以呢带你的孩子去找一个他喜欢的让他可以抱着的抱枕啊之类的，他喜欢他自己去找，自己去买那个，然后就让他睡觉的时候就抱着那个，然后你就可以说对呀，每天晚上跟他祷告他要抱着这个东西，或者是妈妈不在先走开一点点时候，你就放一些我们电台啊或者是诗歌呀，让那个空间呢不是完全安静的，那他呢就会慢慢有安全感，这个是要慢慢来。我觉得你的孩子的问题其实不严重的，因为他有声音在他就不害怕了，对吗？对呀、对呀，
感谢神。
是的，是有一小小小小的方法呢，这些也不是说很难做，所以就看姊妹。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抓住这一个时间呢，你不要否定他的恐惧啊。当他说妈妈我害怕了，你不要说一些哎呀你都这么大呢你还怕，你真的是很怎么说呢，有一些就是说哎呀你就是会把那个孩子那一些的感受就会否定他，然后就会笑他说你不能这样子啦，你大了。我们就可以避免说这些话让他觉得你不信任他，你就可以说哦是吗，你怕吗，怕什么呢，那妈妈跟你一起想办法去帮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吧，啊，我们用正面一点的回应给他，然后他就会知道妈妈真的相信我是害怕，而且会帮助我去一同克服这个害怕，而不是把他推开这样子。我觉得呢你也可以跟你的丈夫商量一下会不会花多一点时间陪伴女儿呢。
跟我丈夫讲了，
对，
想让他回来在家找个事干。但是我丈夫他求神带领他吧，他也信了耶稣了，我丈夫。
感谢主啊，对，
感谢主。
他
就是现在有个目标就是要买车，他不愿意回来做，因为家里老家的工资有点低。
你只有一个女儿吗？
对，我只有一个女儿。
对呀，所以他现在已经11岁，其实很快就步入这个青春期了， 所以你的先生如果可以呢，早一点多一点的回来陪伴呢，对他的成长也是非常好。
是的，我就感觉他特别的喜欢他的爸爸。
嗯，对呀，
就是反而会超过我。
嗯，
但是你问他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感觉，他特别爱的，对他爸爸的依赖程度比我好像还要高。
对，因为这个是很正常，你知道父母啊，上帝创造家庭，爸爸跟妈妈的角色都各有他的需要的嘛。其实爸爸在的一个家庭，他的安全感会更多，而且是主要的那一个，因为特别是女儿啊，因为呢，他要从爸爸的身上得到那种安全感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呢比较稳定的发展，比如以后他要去组织家庭，自己要去找伴侣的时候，他会以他的爸爸作为一个指标。我们说如果那个家庭里面的爸爸他是一个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一个模范，或者是个指标给他的女儿呢，女儿会以这个爸爸来做他将来找那个伴侣的一个指标。这个呢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呢，如果很多家里没有爸爸的这个女生，她很快就会想进入到一个比如谈恋爱呀、这些，因为她其实很需要有男士的这个保护跟爱护。可是如果在家里她在爸爸身上得不到的话呢，她会在外面找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给你的孩子有一个这样的爸爸跟妈妈同样都在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可以的话呢，鼓励姊妹跟你的先生再商量一下，在女儿呢真正踏入青春期的时候呢，那个教育又不一样了，只有你一个去教导呢，其实你会很吃力的，你要跟你的先生一同配合。
嗯，
对，
是是，我跟我老公商量，他说的话现在是搞不了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庭的就是环境，也是这几年慢慢靠神带领，我们修了房子，账才还完嘛。因为前面还欠点账，所以我老公也很努力的赚钱。感谢神。
对，
就我小孩这个怕，他还有一个我也想跟你讲一下。就是他的手机玩，就是刷短视频和那个玩那个游戏。他真的废寝忘食吧，也可以这样讲，如果你不那个控制他的话，真的眼睛都近视了，他现在已经戴眼镜了。上次去检查的时候是100度，100度我都给他配了眼镜。现在视力可能又增加了，就是那个因为手机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难的控制。
那个你可以因为这个呢做这个部分哈，当你给他手机的时候，其实就要给他有一些规则了。那个当时如果姊妹呢，你在给他之前你跟他有一个约定，那就比较好办事。现在如果说已经放给他了，他有自己使用手机的权利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迟啊，11岁其实也不迟，只是说你放给他的时候，你要帮助他有一些规范，比如用的时间长短，用来干嘛。然后他要收回来，你要收回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去配合你，有一些规范给这个孩子去使用。因为也明白现在他没有手机呢，可能对他其他的比如功课呀，跟朋友交流这些也会有不方便，所以这个也不能避免的，只是我们怎么可以使用的比较有智慧，而他不会成瘾。好，这个你就要可以听我们一些节目里面其实也有教导这个家长怎么去帮助孩子在手机方面呢那个规范的。对，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往后的时候，如果你有需要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些连结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谢谢，
不客气。那我们希望你可以先试试看，帮助孩子克服那个黑的问题啊，怕黑的问题。
嗯，
再有需要你再打过来跟我们联系。谢谢梁姊妹的电话。
为何会让我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忆。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忆。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喂，你好，张姊妹。
啊，佳妍老师是吧？
啊，是，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嗯嗯，王老师啊，你好。
姊妹今天打电话来要什么事情呢？
啊，我就是说我的婆婆，我婆婆今年83了。83，我公公去世了有3年多，就是我婆婆她就是没给儿子，谁也没有说，她自己找了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那个我丈夫说不反对，我说你这样的做不合适。他也是新耶稣的，圣经说年轻的寡妇浴火攻心可以再找，他年龄大了，我说要找主内的，他就找了个外地，我感觉不合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您的婆婆，她跟你的婆婆，她85岁了，她但是她婆婆83岁，
没有认识的，其实也不认识，没有认识的，也不太很了解，她就和她住在一起。
哦，所以已经同居了吗？
没有，她不让我丈夫告诉我，我丈夫偷偷告诉我的，告诉我说。你要告诉他，他之前说的这样的不合适。如果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嫁，他这个年龄呢不可以再嫁。
我想了解多一点点姊妹的这个家庭的背景些啊，先来谈一谈啊。婆婆她是83岁，然后你说她在网络上认识了这个对象吗？
他是那个啥，他经常有个点儿，他也不告诉我们。他以前买保健品，他有工资吧，工资4000-5000，他也不告诉我们，他自己就买保健品，帮公公买保健品。公公去世以后，他自己在网上买药。我们一在跟前，他就不说，他偷偷的就买好多药。这个心脑血管的大夫，他原来就是跟一个店里买，那个大夫是外地的。不知道怎么回来一趟，他们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说，那个老年人就说，她的丈夫在美国，她家也没有别人，她就想和婆婆一起住。婆婆也是我丈夫透露给我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呢，我反而这样听哈，我先想要担心一点的是，反而是这个，你们有看过真正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吗？就是您说，因为婆婆她是在网络上买的药，然后那个对象是看病的，就是那个是大夫。那你们家人有没有真正看过有这个人出现？
没有。
对，
没见过。
对，反而我担心的一点呢，并不是现在80几岁在认识对象合不合适，反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过真正有这样的一位大夫存在。因为呢，现在有很多垫片，你知道这个吧？因为呢，很多在网络上，我们没有看过他真人出现呢。他可以怎么告诉你都可以的。可能这个人不是75岁，对不对？可能没有这个人也说不定的。但是你的婆就不断的用钱来看病，就是一直就有钱给他，对吧？对。然后就一直，如果就有这开始了一个恋情的关系，就更危险了。因为呢，可能那个时候她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婆婆就会愿意给了。这个其实就是垫片一个比较担忧的地方了。很多就是以感情入手的嘛。
他是都是打电话，他没有这个智能手机，都是打电话。
可是打电话也好，网络也好，因为当你没有看过这个真正的人存在，你根本不能去确认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反而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去提醒长辈们，无论是手机也好，网络也好，他跟这个人见面谈话，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看过这个人的存在。这个反而我是觉得你要问清楚你的婆婆的，因为你们家人不了解这个婆婆到底给了这个人多少钱呢，而且现在还说要买房哦。
他拿钱他都不让我知道。那天我们俩一起坐车，那就是有人问他，我把药送到你那里，你有钱吗？我婆婆说你啥别说，送来就行，别人不用管。他就怕我听见，他都怕小孩听见，他们背着我们做事儿。买保健品、买药这些东西，他都是背着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丈夫说的时候，婆婆说我送给你个楼，丈夫说你为什么要送我楼啊？你哪来的钱啊？我啥也不拿，就有人送我。我丈夫说我是你儿子，你告诉我实话。他在说这样的说给我丈夫听，还不让我丈夫告诉我，也不知道告诉他的姊妹。
对呀，哎呀。姊妹啊，因为呢，听到这其实也挺担心的。第一就是婆婆可能没有直接告诉你们，因为她也怕你们会反对。那如果现在就知道的这个事情呢，姊妹可能你需要去跟你的丈夫，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因为的确，如果你可以叫你的丈夫试试看。 跟婆婆直接的去沟通的，想要了解知道这个大夫是谁呀，可不可以约他去见个面，就是你要把这个人从一个网络上找出来，真正的面对面谈到话的，这个才比较有一个对，就是比较了解嘛。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说要买房，跟那个金钱有关系了，那么这个就真的很危险了。
嗯，
对，这个你要跟你先生说明一下，然后叫你先生邀请这个大夫出来见一面，看可不可以这样做。
嗯嗯嗯，这样也可以。
对呀、
啊、
对呀、
啊，
因为无论如何，就算他不反对。你说丈夫不反对婆婆再交朋友，异性朋友也需要见面嘛，对不对啊？
嗯
啊，对呀、啊，
嗯，
对呀、啊
嗯，想见个面看看有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啊，当然，所以就说现在很多的这些东西大家要小心的，特别是网络跟手机，我们都经常提醒弟兄姊妹，特别是年纪大的。还有就是你婆婆这个是就更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的。第一就是她已经是丈夫已经离开，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可能觉得很寂寞，另外就是她应该可能有一些钱呐、啊，有一些骗子就是看中了这个。我不是说一定是骗子，但是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有钱，他又另一半又不在了，只要他再多说一点点，就让婆婆的那个防人的心放下之后，然后就很容易从他的手上拿到想要的东西了。到他知道自己被骗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子，可是现在如果姊妹跟我说到这一点，我就必须要有这个责任提醒大家，好好的提醒你的婆婆。然后邀请这个大夫出来见一面。
嗯，
对，
行，
可以哈，
这样的挺好。
嗯，对、
啊，嗯，
好、啊，
嗯，我们邀请他见了面之后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联系。
嗯，当然，是的，是的，一定要。还有你如果说从这一点说，你跟婆婆直接沟通不方便呢，那你就叫先生去做这个代表。对。
嗯。
啊，还有就我不知道你的丈夫他有没有兄弟姊妹、有姐姐。那
婆婆不让说，婆婆说你别给妻子说，也别给你姐姐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他也不让说，我说
这样子
不说不行。
就是婆婆叫你的你的丈夫不要跟姐姐说，
也不要告诉我。
哦，那你知道为什么婆婆这么小心吗？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那这样子的，其实呢，我觉得虽然啊，你的丈夫呢可能答应了婆婆不说，但是啊，因为是关系了一家人的这个婆婆的这个问题事件，就是大家都担心嘛。那我建议你的丈夫其实也可以跟姐姐稍微讲明一下，然后就因为要这个事情不能独自面对嘛。都是一家人去面对，就算以后啊不要说这个大夫是真是假了，如果是真的，那姐姐也一定要有权利去知道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是建议丈夫也要跟姐姐讲明一下，然后呢大家为这个事情你的丈夫他信主吗？
他不信。
他不信的。
婆婆信。
只有婆婆信。那你也是信的。
婆婆信，我信，儿子媳妇，我丈夫不信，我们家里都信，儿子媳妇小孩子都信。
哦，那姐姐呢？姐姐信吗？
姐姐她不信。
哦，姐姐不信，那没有关系的，就是希望说这个变成就是大家的家务里面家庭里面的一件事情了，不要只有你先生自己一个坎，然后呢他要跟姐姐说明，大家就帮助婆婆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你也要在背后好好祷告，就是跟对这个事情里面，你好好的求主来帮助开路，让婆婆她也要听进去，有一些劝告提醒，婆婆也要听进去，一家人一起去面对。
嗯，
对对对。
嗯， 行，黄老师。
好啊，好啊。谢谢，
谢谢您的提醒我，
啊、不客气，
我就有思路这样做了。
啊，对呀、啊，对。那还有其他的事情吗，姊妹？
其他的事情现在没有了，都挺好。只是我丈夫还没有信，别的挺好。儿子、媳妇他们也都做接待、做夫子的，感谢。
哇，太好了。那所以儿子还反而在教会里面服侍哦，那姊妹好好的去为你的家人祷告吧。我相信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就是一家人坦诚，当你们可以坦诚沟通的时候呢，那个关系又会再进一步了。好的。那么好啊，谢谢姊妹。
我也没跟儿子跟媳妇说，他不能说，应该跟孩子也应该沟通这个事，都信主的也没事
啊。当然了，
沟通这个事，
我觉得最好其实是一家人里面有基督徒的家人啊，可以呢定期的聚在一起为家庭祷告，这个也是一个家庭祭坛。我们说呢，家庭里面如果有这个基督徒一同祷告啊，这个呢是有一个。我们说是因为两三个人一起祷告，那个动力会更大。神听祷告一定会听的，一个人也会听，不是说两三个就才会听。可是你们同心的话，这个呢对你们家里面的这个属灵的气氛也会带来改变的。你可以试试看。对。
是，今天晚上我给儿子媳妇说一下，
好，
后面就可以带到祷告里面去。
对。好啊，定期的做一些祷告会啊。好啊，谢谢姊妹今天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的婆婆祷告啊。
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伤痛不代传。听众朋友，来到了我们今天伤痛不代传，我们继续的可以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如何可以学习长大成人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以为自己的年龄大了，自然的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很多人里面其实都是还没有成熟的，只可以透过主耶稣的话语帮助我们迈向成熟。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让嘉言带来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听，可能当中的主人公跟大家也很类似。有一天，老板叫志明进入办公室，当他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虽然他已经做过很多次工作的评估，头脑上他也知道老板喜欢他，可是他仍然是感到莫名的害怕。志明不断想着有哪一方面自己表现得不够好，幻想着最好这个时候呢是有电话找他，让他可以不用面对这个让人不安的处境。事实上，过去一个礼拜他不断地在背诵那些跟忧虑和害怕有关的经文，很努力的要尝试消除这些感觉，只是呀，好像不太有帮助。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其他场合，志明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微不足道，别人的能力永远是比他好。虽然他在很多的地方呢都很有成就，可是还是不能摆脱那种比人差劲的感觉。简单来说，志明的里面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以至于他不能跟其他成年人平等地看待自己。一个身心健康的成年人，其实拥有独立思考、选择跟表达的能力的。他可以自由分析，选择相信什么，采纳怎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什么工作，怎么样的伴侣生活方式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相反，一个小孩拥有的自由度就相对的小，他们要活在别人的管束之下，必须要得到准许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做出决定，甚至呢在信仰上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人生在机能失调的家庭，父母把儿女永远固定在孩童的位置，令他们成年之后呢，仍然觉得自己 是比其他成年人渺小的。这些自我薄弱的大小孩往往就会有以下的一些特征，你们也可以发现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呢？第一，会非常需要别人的赞同，他总是对身边的成年人推崇尊敬，潜意识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好像对方呢操着生杀大权，可以判断他是否及格。可是无论获得什么程度的赞同，对他来说仍然是不足够的。他对别人赞同的渴望就好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潭一样，对于别人的不赞同，他们会非常敏感和害怕，他们不计代价的要逃避别人的判断，逃避冒险跟失败，经常活在一种焦虑的状态里面。第二，喜欢比较，自卑自大，争强好胜。当我们不能视自己跟其他人都是在神以下，各有才干、能力、恩赐、地位相同的人，我们就很容易呢会不停地与人比较。这一种比较会让我们变得自卑，也可以变得很自大。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神想要的成熟境界。有些人会透过不断地跟人争竞呢，去克服那种不如人的感觉，他的目标是要胜过所有人，他们所建立的关系都带着权力斗争的特性，人们不觉得与他亲近，总是跟他保持距离。第三，自我贬低与否定，为了得到赞同，他们会否认自己真正的思想、感受、偏好，以至于可以配合周围有形无形的期望和规条，还有他们的生活乏味，生命缺乏方向感。第四，容易冲动反叛。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大小孩曾经受到了权威严厉的压制，就会对一切权威反感，加以反抗。他如果越是知道权威要他做什么，他越要往相反的方向去走的。表面上呢，他们好像不受权威的控制，事实上他们正伏在权威之下，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着他们对权威的反应影响和支配。第五，以表面中立的行为来掩饰里面的攻击性，以间接的方式坚持己见。比方说，当我们对一个人生气，却不敢让他知道我们这些感受的时候呢，跟他约会见面时，我们呢可能会借故迟一点才到。如果我们对公司的上司怀恨，就可能会一直拖拖拉拉，总好像没时间做好手上的工作。又或者我们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控制。第六，个人崇拜。当我们视别人为家长型的人物，往往呢会不合宜的把他们理想化。第七，忧郁。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经常觉得自卑、有罪疚感、被人批评、不满足的话呢，就很难快乐起来了。一大堆还没有解决的伤害和愤怒，往往会让这些大小孩在成年的时候患上了忧郁症。到底这些大小孩是怎么样成长的呢？上几回呢，我们谈到一个人成长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与人亲密、彼此联系、彼此依赖的能力，包括为自己和别人定定界限的能力，也包括接纳不完美、应付失败的能力。如果我们的家庭在这几方面呢，都无法给我们足够的栽培，立下可以效法的健康的榜样，我们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小孩了。除了刚才提到的原因，我们也发现其他会阻碍我们长大成人的家庭因素，这些包括：第一，独裁的管教。在独裁的家庭当中，有权力的人独断独行，受着非黑即白的思想支配，他们 非常的顽固、专横和霸道，这些行为往往会让孩子觉得软弱无力，对掌权者不是过分的顺服，就是过分的反叛。第二，缺乏练习。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边练习一边长大成人的，意思呢是我们必须要有失败的自由。对于失败抱着批判态度的家庭，孩子不会学到功课，孩子会在极度挑剔的气氛之下长大，会避免冒险，因为很害怕承担后果。第三，纵容放任，这是独裁的相反。纵容的父母在家里树立的威信不足够，也没有设定什么界限，这些父母没有为孩子提供足够的架构，让他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又或者学会日后成年时做一个有自主的人。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做主是必须的，因为孩子没有足够成熟的心智去做决定和为决定负责。第四，不尊重人，不尊重别人跟我是有分别的。有一些家庭当中，家长没有教孩子尊重、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样呢，孩子就培育不出成年人的个性，不敢去表现自己跟人不同的部分，甚至学会以同样的态度看待人我之间的分别。第五，爱与界限的不平衡。有调查显示，那些能够将爱跟界限平衡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都是独立、外向和合群的人。一个健康的家庭里应该是有恩典和爱心，也应该有标准和界限的。健康的家庭跟教会不会期望我们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如果您发现自己是一个大小孩，希望长大成人的话呢，我们会鼓励你先要对自己有耐性，放弃要马上达到目标的需要，并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改变的尝试的。第一，学习多独立思考，求神赐下指引跟智慧，不会麻木跟从或是崇拜权威人士。第二，如果你有不同的建议，可以有礼貌地向权威人士表示自己不同的建议。这里所说的权威人士也包括神的。旧约圣经当中，约伯和大卫都曾经因此打开了与神对话的相遇经历。你甚至可能会发现，尽管是权威人物，也可能会因此而学到一些东西，从而改变立场的。第三，尝试与现实的眼光看那些您在教会里面一直看为完美权威的人，把他们当作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8-10提醒我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第四，一个成熟的人在权威面前不会表现得好像个小孩一样的反叛畏缩，而能够在与真理没有冲突的情况之下顺从神一样顺从神所立的人，并不会觉得好像向人屈服。第五，学习做自己生命的管家，避免麻木地照着古人的遗训办事，辨别哪一些是你自己的计划和看法，哪一些呢是你父母的，向神倾吐您的梦想，并且让他加以塑造、带领和开路。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感想呢？欢迎你们发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让我们为你祷告吧。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心守候他身旁。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就让我们为了两位听众，今天我们跟他连线，知道了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分别是梁姊妹和张姊妹。梁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女儿现在11岁，经常都要姊妹陪伴。老师也说呢，她的胆子比较小啊，要如何帮助她呢？我们建议呢，姊妹可以改变家里的布置，让孩子可以增加安全感，也带女儿来祷告，知道呢耶稣是她的保护。我们也为张姊妹的婆婆来祷告，因为婆婆现在可能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人呐，我们都担心她会受骗，希望当中呢真的是可以平安。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跟亲爱的听众呢可以有这样的互动机会，虽然我们不能看到彼此，可是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为梁姊妹和张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这些的状况来祷告，求你也来增加这个梁姊妹的女儿的内心的安全感。她现在呢虽然是年龄小，可是她也可以明白主耶稣是她随时的帮助，还有随时的保护。求主来进入他们的家中，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主耶稣的这份的平静安稳。主啊，你也要帮助张姊妹，她现在呢虽然是担心婆婆，可是也看得出来她对于家人的关心。我们求主呢帮助张姊妹，她有智慧，可以懂得怎么样去带领婆婆，知道呢这些网络上交友需要小心，也求主来保护婆婆，让她可以呢真的不会那么容易受骗。也求你来帮助婆婆，心中不要过分的孤单，知道呢她可以依靠着主活得精彩。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有明天因为是中秋佳节的假期，我们的热线不会开放的，请大家留意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热线再度开放，大家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再拨打热线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